现在是正道的时间。今日我们所正道中使用的经文是出自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至到十七节。大家可以望住荧光幕听我读出启示录第十二章。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又和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昏昏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经文读毕。今日正道是由我们本堂的罗德恩传道为我们主讲。正道的主题是天父恩领无惧风雨。有请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我想弟兄姊妹都早晨。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和归宿，亦都是我们迈向永恒生活路途上最重要的倚靠。求你现在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到我们能够专注于你今天的教导，认真遵行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中国的四书之一孟子里面有几句的话是这样讲，或者大家都有印象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忽略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第二就是说，上天如果要将重大的使命降临在某人身上的时候，就一定会先磨练他的意志，会劳累他的筋骨，使到他的身体挨饥抵饿，备受贫困之苦， 做起事上来波折困难，这样的话就可以震动他的心智，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之前未有的才能。换句话说，就是当上天要某个人实践重任之前，表面上看上来那个人可能是很凄凉很倒霉，但其实却是有上天出人意表的眷佑和栽培。在圣经里面，我们能不能够看到神给人出人意外的眷佑和栽培的例子呢？雅各的儿子约瑟被众兄长出卖，在埃及做过奴隶，被他的主母诬陷，又坐过至少两年监，但是最终却是成为埃及的宰相，因而成为以色列全家的救星。原来约瑟年轻那时的坎坷遭遇，是出于神特殊的眷佑和栽培。那约瑟的经历是不是他个人的属灵经历和我们无关呢？如果我们思想启示录第十二章的话，我们会看见神对基督的教会亦都是有出人意外的眷佑和栽培。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至到十一章，就是第六第七印之间的插段，我们之前都讲过的。第十同第十一章是话给属主的人听，神既差遣约翰继续向全世界述说关于神救赎审判的预言，神亦都照样差遣全球的基督教会去向世界忠心地传讲神救赎审判的道理，直到主再来。而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世界就再次由父上帝和基督掌管，那些没有及时悔改的人就会受到终极的审判，而圣徒却是会领受终极的赏赐。而十二章去到二十二章，就可以说是头十一章的故事更详细的讲一次。第十二章可谓启示录下半部的引言。在十二章里面，我们知道魔鬼是邪恶更深的来源，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教会会一直大受迫害。在成章的经文里面，那个中心内容就是神的子民之所以在撒旦的攻击当中得到保护，是因为基督透过他的死而复活，取得了决定的胜利。第十二章的目的是要勉励主内的读者，在信仰迫害当中仍然要坚毅地为主做见证。整章圣经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至六节，第二部分七至十二节，第三部分十三至十七节。这三部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相同的故事。三部分都是提到神的子民在试炼当中能够得蒙保守，亦都提到迫害基督和他的教会的魔鬼其实是一个最终的战败者。启示录第十二章一至六节这样讲，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她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 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冠的冠冕的妇人究竟是谁呢？就是忠于神的子民，所指的就是忠于神的子民，这个是包括主前和主后的圣徒。以以赛亚书里面，妇人是预表复兴的以色列，日头、月亮和星星让我们联想到创世纪第37章第9节，约瑟在梦中所见到的代表以色列全家的日头、月亮和星星。身披日头是指教会反映出基督的荣光，脚踏月亮可能是指主权，有主权，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相信就是指王权，也就是说圣徒和主同作王。有学者认为，正如日月星是不会被世界摧毁，那透过日月星来形容神的子民的话，就是说神的子民同样是不会被世界的势力摧毁。妇人怀孕是指基督将从神的子民中间来到进入人间。生产的疼痛是指神的子民所经受的种种迫害，直到基督降生的日子。第三节的龙在旧约当中是指海怪或者海龙，当时是用来比喻埃及的法老王，也就是代表邪恶的政权。在我们中文和合本里面将它译成大鱼这个字，就未能够令到中文的读者看到龙这个比喻。因此在启示录这里的龙其实是指邪恶的政权和邪恶政权背后的撒旦。这个七头十角带着七冠冕的大红龙，和启示录第五章六节里面那个有七个角的完美的耶稣对比起上来，就是表示这个龙所代表的是完全的压迫势力和全球的影响力。龙的尾巴拖着天上星宿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可能是指神的选民以色列民被撒旦透过各种的攻击，直到基督降生的日子。星神可以代表地上的以色列民，我们这样讲的理由是参照但以理书第八章十节那里关于主前第二世纪叙利亚西流基王安提亚古四世他迫害践踏以色列民的这个预言。但以理书那里是这样说，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这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就是讲到西流基王怎样践踏以色列民。启示录第十二章一节的十二火星，就是代表真的以色列民在天上面的鉴别，或者说在天上面的对应记号。而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的这一句说话，在四福音里面我们清楚看见撒旦透过希律王、透过犹大宗教领袖和罗马官兵怎样努力想吞吃从以色列民当中大卫的后裔里面所生的耶稣。第十二章五节讲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可以完全辖管万国。而耶稣复活四十日升之后升了天，同父上帝坐在宝座上面。当撒旦吞吃耶稣失败之后，就转移去攻击还在世上的神的子民， 所以第六节就讲到妇人，即是神的子民，也即是基督的教会，就要开始逃难的日子，去依靠神的供应和保护，直到主再来，也即是那1260天所代表的时期。旷野代表着一个周围充满了敌意威胁，又缺乏可靠的资源，只能够单单依靠神的保护和供应的环境。这个当你看出埃及记，你就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在个旷野里面只能够单单仰望神的供应和保护。整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信仰的路上面整体上是不会路途平坦的，但是必定会平安到达永恒的国度。也就是说，个别信徒或者个别地区的信徒可能是可以一生平安无事这样度日，但是整个普世基督教会却是从来不会安宁，因为撒旦定义在主再来之前要倾尽全力毁灭基督的教会，虽然他永远都不会成功。就算我们不是好像其他地区的教会这样受到严峻的暴力打压，撒旦亦都可以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各个领域里面，在我们的安逸里面来到兴风作浪。撒旦可以透过疾病，可以透过我们的经济压力，可以透过群众压力，或者物欲的引诱，或者紧张的家庭或者社交关系等等的方式来到去攻击我们，使到我们偏离神的教导去行事为人，使到我们失见证，而将我们陷在罪里面。另外有一样东西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在平安的环境当中，我们不能够忘记普世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那些正在为主受苦的主内弟兄姊妹。当然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重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算遇到肉身或者精神上的患难，神总是会在旷野里面养活我们，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出人意外的眷佑和栽培。有位姊妹她做过一个见证，说她生了双胞胎的女儿，本来应该是很开心的事，但原来其中一个就是天生是缺乏了一条心肺大血管的，在怀孕期间如果做手术落了个有问题的胎儿的话，是会影响到另外一个胎儿。因此他们两夫妇就做了很艰难的决定，就是要等这两个胎儿顺其自然地育孕。那两个妈女出世之后，就如他们所料，缺乏大血管的那个大女一直要特别的照顾，要接受很多的检查和治疗，当中那种的艰苦只有他们和上帝才明白。但他两夫妇没有去埋怨上帝，反而是恒切地为两个女儿祈祷，尽心尽力地抚养他们。当他写见证的时候，那个女儿已经是十岁，两姊妹的感情很要好，大女就很懂事，很生性。而他去年做了第二次的心血管手术，做得很成功，还得到医院那个本周最佳病童的荣衔。他妈妈受见证的时候写，他说我们的上帝能够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 在上帝凡事都能。我们深信上帝是掌管明天的主，但是我们都深信并且深刻经历到，我们的神是会在旷野当中养活我们。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二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一段经文所讲撒旦在地上始终不能够成功消灭耶稣基督的教会，也都打不过永生的上帝。在天上是怎样呢？原来都发生了相应的重大的事件，并且能够解释了为什么地上的教会总是苦难重重。你看经文是这样讲，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原来撒旦在地上面胜不过保护教会的上帝，在天上面他已经是被决定性这样打败了。在但以理书第十和第十二章那里，米迦勒是奉派保护以色列的大能天使，一般圣经学者都同意米迦勒就是其中一位天使长。而看回启示录第十二章七到八节，那里就解释了耶稣在地上边因着他的死而复活，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那就在天上边相应地反映出来。当耶稣在地上边战胜了撒旦，就意味着在天上撒旦和他的使者亦都败在为神子民争战的米迦勒和他的使者手下。那你说怎样战败的？撒旦怎样战败的呢？撒旦原本的权势在哪里呢？就是他一直在这里引诱人犯罪，捆绑人继续犯罪，然之后日日在上帝面前控告人，要神将所有罪人都打去永死那里。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赎清人的罪，从死里面复活，成为了永远长存的代罪羔羊，撒旦就再没有理据可以控告归信耶稣的人，撒旦就再不能够借神的手将人送去永死那里。因此撒旦在神的公义法庭当中再无立足之地，所以经文说撒旦和他的使者胜不过保护真以色列人的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他不能够再逗留在天上，因为他失去了立足的理据。以前撒旦能够走上天上，因为他拿着个理据，就是上帝你是公义的，你看那些人犯着罪，你不罚他们啊？现在没了，因为所有归信耶稣的人，耶稣的宝血都涂抹了他的罪，所以撒旦再找不到什么理据走去控告属主的人。 第十二章九节嗰度揭开咗整章经文所讲嘅大红龙嘅身份。呢、这个龙有几个嘅名称，一个叫做古蛇，一个叫魔鬼，另一个叫做撒旦。而龙嘅特征就是迷惑全世界。古蛇呢个名字就令到我哋翻翻去几时咧？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嗰个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嗰条蛇。而魔鬼呢个字，那个希列文是翻译自希伯来文嘅撒旦。而撒旦就是有控诉者、诽谤者、对手或者敌手的意思。在平常的理解上面，学者似乎都倾向将魔鬼就代表是诽谤者，撒旦就代表是敌对者。但无论怎样都好，十二章九节那里清楚讲给我们听，撒旦就是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是讲大话的。撒旦是神的对手来的。神设法救我们，撒旦就设法伤害我们。不过神和撒旦交战的结果就是撒旦彻底输了。经文用了很生动的字眼去形容撒旦的战败，他说撒旦被摔在地上，被摔下去了。被摔到的后果就是掌管世界的权柄失去了。正如十二章第十节那里讲，天上的生灵这么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创造世界的神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被撒旦迷惑捆绑，就暂时被撒旦成为了这个罪恶世界之王。但是当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神就借着这样的救赎根基，就拿回这个世界的管治权。不单止是父神和圣子耶稣赢了撒旦，所有因信耶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的兄弟姊妹的，都可以藉着基督赎罪的血和见证基督就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真神，来到去战胜撒旦。圣徒的德性特别明显的时刻，就是撒旦杀害他们肉身的生命那阵时，他们仍然乐意见证耶稣基督是主。这个是很特别的胜利时刻。天上快乐，因为撒旦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不能够再在神面前控告主所拯救的人。但地上面却不能够同样的快乐，因为撒旦仍然被神赋予空间、时间来做垂死的挣扎，等他可以倾尽全力，在主再来之前，在主再来审判世界之前，他还可以企图去毁灭地上的教会。那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容许撒旦明明输了还要让他在世上搞搞尽？当教会面对撒旦那个毫无保留的攻击的时候，就会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德性。撒旦的攻击能够炼净圣徒的生命，能够使到德性的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配得天国德性的荣耀，同时都更加显出那些不肯归主的人 点解系罪有应得？因此，当我哋今日睇见世界各地有教会俾人恶意咁样破坏或者查封，有牧者或者信徒因为信仰嚟到被杀害或者监禁，有好多信徒为咗耶稣而被社会边缘化，又或者我哋自己喺生活上边遭遇到层出不穷嘅艰难打击，遭遇到好多威逼利诱，使到我哋好难坚守有见证嘅生活嘅时候，有我哋仍然记得嗰个罪恶嘅环境，同埋喺背后操纵嘅撒旦，其实系铁定失败。撒旦不过仍然系企图用今生相对比较短暂嘅呢个环境操控，叫我哋误以为佢稳如泰山，误以为我哋永远都斗唔过佢。但系我哋如果识得去定睛嗰位复活升天嘅耶稣嘅话，我哋就必定能够胜过撒旦呢个垂死之前最后嘅欺骗。但系我哋都识得喺呢啲环境里边去深思神嗰个出人意外嘅眷佑同埋栽培，叫我哋从中受益。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段嘅经文话俾我哋听，正如第一段所讲嘅，撒旦永远唔能够毁灭地上嘅教会。而当撒旦好似可以歼灭基督教会嘅时候，神总系会及时出手相救，使到教会在拼尽全力同撒旦的争战当中，只是有惊险的，是不会有终极的失败的。换言之，就算被撒旦透过不同的方式，包括人包括制度所带来的杀身之祸或者其他痛苦的失去，那些蒙拣选的圣徒都不会妥协信仰的。蒙拣选的信徒是不会妥协信仰，以致到他们能够顺利进入永恒的国度。经文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有些释经学者将最后这一句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拨落去第十三章那里。毕竟这一段讲法就是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是讲龙将会找更多他的帮手出来去迫害教会。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够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就令我们想起出埃及记神对以色列人大能的救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这样讲，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就叫人想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的魔掌之后，在旷野仰赖神从天上降下的玛拿而存活， 直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为止。所以同样的，当基督的教会被撒旦透过世上的人或者政权大力剿灭的时候，神亦都会赐下奇妙大能的供应，使到那些忠心的圣徒继续有空间去实践大使命，直到他们安息主怀，或者直到基督再临。一载、二载、半载，即是1260日，或者是42个月，所指的就是基督升天到到再来世间这个新约教会存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面，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见，普世教会的确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在这么多个世纪来看，我们的确发觉普世的基督教会是没有被消灭的。教会虽然有很多已经世俗化了、僵化了或者老化了，但你会看见仍然有新的纯正的教会不断出现，仍然有神丰富的真理和奇妙的大能作为在全球各地的教会彰显出来。所以至关重要的切身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和我到底是属于世俗化、僵化或者老化的基督徒啊？亦或是属于那些生命不断更新的圣徒，成为神乐意使用的器皿呢？好值得你和我想想。蛇或者龙想用口中吐出来的水将妇人冲走，所谓的水是指什么呢？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节那里，那些水洪水是指军队。在诗篇第144篇七至八节那里，那里水，那里大水，其实是讲人的谎话。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撒旦迫害教会的方式可以是从教会里面用很多假道理来到去败坏教会，而在教会的外面，撒旦可以用各种的逼迫来到去消除教会实体存在的空间，用各种的逼迫来到动摇信徒坚守见证的心智。咁喺里外夹击嘅情况之下，我哋睇启示录七个教会，你睇到晒里外夹击。喺里外夹击嘅情况之下，地却帮助妇人开咗口，吞咗从龙口中吐出嚟嘅水，即系讲明神会喺适当嘅时候伸出佢大能嘅手，保守拯救属于佢嘅子民，正如当年神用红海来到吞灭法老的追兵，用地开口来到吞灭当时敌挡神人摩西的可拉、大丹和亚比兰这三家人和他们的家眷一样。这个也是让我们想起保罗的话，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龙向妇人发怒，去同佢其他嘅儿女争战。呢度所讲嘅妇人同埋佢其余嘅儿女系讲乜嘢呢？其实都系讲紧基督的教会，不过是用不同的字眼来到形容一个群体。这个做法就好像你在约翰二书第一章那里，你见到约翰他描述基督教会的时候，就是用了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这两个都是讲同一个基督教会。 如果我们想妇人是代表神所保守不会被撒旦毁灭的教会，而他其余的儿女是代表在世上要经历撒旦迫害的教会，都是同一个教会。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在我来讲是比较上合理可取的看法。十二章第十七节那里说，撒旦争战的对象是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个切身的问题就是，今日你和我是不是撒旦要争战的对象呢？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你自己是不是撒旦要决定要和你打仗的对象？如果撒旦对你和我的反应就是不屑一顾的话，那即意思是你觉得我们的生活很平顺，没什么干扰，从来都感觉不到为基督做见证的生活是会有什么阻滞，会有什么难堪，有什么压力，我从来都不觉得。这样的话，我们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担心呢？当撒旦都觉得费事跟你打了，不用打了，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行，你生命出了什么问题？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迫害。所以撒旦逢是跟你打的话，即是他觉得你有些东西，所以他要打你。如果你是敬虔的，他一定打你。如果他不打你的话，那你问出了什么事，你的生命出了什么事。虽然当你敬虔度日的时候，撒旦会不断打你，你越敬虔他越想打，跟你宣战，但是好消息就是说，如果是因为你要过有见证的生活而受苦的话，如果因为你要过有见证的生活而受苦的话，你必定会经历神那个奇妙大能的保护。这个在个人层面讲是对的，在普世教会的层面讲都对的。最重要的保护是什么呢？就是保护我们能够认定基督是主这个心智不会动摇。也就是说，就算你失去健康，你失去自由，你失去面子，你失去亲友，你失去生命或者财产，你都不动摇这个认定基督是主的心智，咁你系得到最好嘅保护，因为只有咁样你先至系，你同我先至系配得生命嘅冠冕。但系我哋时常去数算神点样奇妙大能咁样保护我哋，叫我哋能够更多嘅感谢神嗰个常常出人意外嘅眷佑同栽培，叫我哋有信心同埋勇气去面对前面的信仰风雨。启示录第十二章给我们很宝贵的属灵教导，神容许战败的撒旦在主再来之前猛烈地攻击我们，不是要虐待我们，而是要我们从中经历到神出人意外的眷佑和栽培，使到我们学习靠主得胜有余，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成熟，叫我们配得将来那个永远的赏赐。因此当我们遇到撒旦用不同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个人或者群体来到做攻击的时候，让我们在抵挡驱赶撒旦的过程当中，能够记住在旷野里面 我们有上帝赐下的避难所。就算目前极强势的罪恶阵营，在他背后的撒旦是多么犀利，但是他实质上已经被上帝彻底的摔倒了。当撒旦的迫害太过猛烈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辟出路，赐下奇妙大能的供应保护。让我们都记住今天第十二章给我们的提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再一次提醒我们，为主作见证的道路虽然可能荆棘满途、危险重重，但却是必然得胜的道路，因为你必定保守带领，你必定会赐下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完成使命。求你帮助我们看穿撒旦藉着猛烈的迫害所散布的谎言，叫我们能够依靠你的带领，安然度过信仰实践当中大大小小的风雨。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